多国认为明年结束俄乌战，中共突然转向，尽力支持追溯巴沙尔战争罪，启动重建。菲律宾筹备购买美国提风系统，与美洽谈。西藏前党委书记落马，已被美国制裁。只因呢件事，巴西勒令比亚迪工厂建设停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5号。希望之旅，一个所有参加的人都提供了好高赞赏的旅游服务。纯玩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网友翻嚟话，2025年希望之旅全年的计划已经做好。如果你今年来不及参加，不要错过明年的了。
玩的相当好，玩的不错，我女儿特别喜欢，高兴极了，非常愉快。吃的是很好了，就相当精致，日本台湾的酒店都很好，都挺不错的。我觉得大家在一块儿呢，就像朋友一样，这个是在别的团里面绝对体验不到的，所以它是非常独特的地方。我和我太太回来挺感慨的，希望以后呢还是参加这样的团。
日本、台湾、东欧每一条线路都非常精彩，小团出行，导游热情博学，团友友善融洽，一起开启一次风景与美食与文化共享的难忘旅程。名额有限，赶快预订。如果你喜欢的是个人定制，亦欢迎联系我们。北美咨询热线855-955-5227，或者发邮件联系我们。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4号，川普俄乌特使海洛格对霍士表示，川普希望俄乌之间实现公平、可持续、安全的和平。多国认为明年会结束俄乌战。北约前线国家领导人认为，美国同北约将共同抗击中共。海洛格表示，包括明斯克进程在内的过去和平谈判惨遭失败。川普无意走这条路，他是那种能够坚持到底的人。相信他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和平。川普的目标始终如一，那就是停止杀戮，为该地区带来和平，这个是他的首要国际优先事项。同日，塔斯社报道，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长马特维延科对记者表示，俄罗斯随时准备坐在谈判桌上，但我们在明斯克协议中所经历的事情不会重演。毫无疑问，谈判进程将在明年开始。俄罗斯已做好妥协的准备，但需要遵守先前提出的主要条款。另外，近期泽连斯基的立场出现重大转变，展现出更强的谈判意愿。泽连斯基坦言，乌克兰目前无法依靠军事手段夺回所有领土。分析人士认为，泽连斯基的态度转变，可能是在为川普的停战立场铺路，同时亦为乌克兰争取更多军事和外交支持。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透露，他们开始相信战争可能在明年结束。24号，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对该国媒体表示，乌克兰战争将在2025年结束，一是以和平谈判结束，一是交战一方将被摧毁。据联合早报报道，乌克兰总统官网23号公布，泽连斯基接受中国、沙特阿拉伯和塞尔维亚三国新任驻乌克兰大使递交的国书，其中特别强调，在会见中共大使时，泽连斯基对中方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表示感谢。在谈到北韩参与俄乌战争时，期望中共国能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中共此举表面上是向乌克兰示好，但实际上是怕被普京连累。目前中共看到川普还未就职，团队就已经积极努力结束俄乌战争，并且各方都有明显进展。中共觉得大势已去，就作出姿态顺水推舟，尽显变色龙本色，并且想在俄乌停战和平中分得一杯羹。近日，地处抗俄前线的三个北约国家，芬兰、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领导人向英国独立报表示，没了美国，北约根本没准备好抵御普京治下俄罗斯的进攻，因此北约各成员国需要大幅增加国防预算。报道指出， 北约越来越担心在川普第二任期内，美国可能最终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和印太地区，包括协防台湾。芬兰总统斯图布表示，我不认为没了美国，我们还能有北约。北约和美国最大的黑星或竞争者是中国。相信川普应该知道和盟抗击中共的重要意义。另外，24号《华盛顿邮报》说，有消息人士说，拜登正在考虑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星期对俄罗斯的能源产业做最后的打击，包括撤销银行办理俄罗斯能源交易的许可证、制裁国际船只等。前拜登政府国际经济高级主管哈雷尔表示，能源仍然是俄罗斯为战争提供资金的最大收入来源。白宫新一轮的重大制裁行动目标是在6到12个月的时间内使俄罗斯的出口收入下降2位数。报道说，如果拜登对俄罗斯的制裁政策能够顺利实施，将有助于川普就职后的俄乌谈判。对此，时评人南述认为，俄乌之间明年停火，这个基本上是可以做得到的。主要的原因是川普，众所周知他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总统，而他已经是大声的一直在呼吁俄乌之间必须停火。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因为到目前为止，美国是乌克兰方面的最大援助者。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接近2000亿的援助。而整个欧洲加在一起，到目前为止，他们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亦不到1400亿。所以川普总统要求泽连斯基停火，那泽连斯基应该是不得不接受川普总统的要求。而俄罗斯方面，他基本上已经打不到了，已经是筋疲力尽，所以明年停火，双方进行谈判，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基本上是肯定做得到的，但是是不能够达成协议就很难预料。多家媒体报道指出，叙利亚反对派领导人萨拉的政府鼓励国际社会追究前总统巴沙尔的战争罪行为。美国政客杂志报道说，在联合国调查小组叙利亚问题调查机构负责人佩蒂特的要求下，叙利亚当局非常愿意配合，而且已经着手准备。佩蒂特指出，巴沙尔统治的垮台提供了战争罪调查的重要机会，将通过调查政府文件追溯其统治期间的政治监狱以及对政治犯的迫害。巴沙尔政权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以来，可能触犯了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调查将会针对相关行径搜寻材料。另一方面，在成立新政府之后，叙利亚实质领导人萨拉会见了大量的访客，其中包括美国外交官以及来自土耳其、约旦、卡塔尔以及叙利亚各宗教派别的领导人。目前他采取了更温和的态度，换上西装接待各国的来宾。华尔街日报认为，反对派领导人面临的直接挑战是维持秩序和提供政府服务。沙姆解放组织指出，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将各反对派武装合并成国民军，给叙利亚难民回国，起草法案以及为政府部门配备人手。叙利亚将会有委员会，将会有宪法，一切都将由法律决定，这个可能需要1年的时间进行过渡。土耳其内政部24号证实，自巴沙尔政权垮台之后，有超过25000名叙利亚人从土耳其返回祖国。自2011年以来，共有将近300万叙利亚难民逃到土耳其避难，而在过去的15日来，已有超过25000人已经回到家园。在这种态势下，土耳其大使馆宣布设立移民办公室，以保存并珍藏叙利亚人的回国纪录。而在12月24号，新的叙利亚政府发布声明说，叙利亚的武装团体同意解散并入编国防部，以协助政府在巴沙尔垮台后平稳过渡。土耳其拉洛格鲁说，在叙利亚组建永久性的政府之后，土耳其将会寻求与叙利亚达成海上划界协议。美国在菲律宾领土部署中程导弹， 令菲律宾当局萌生了购买自己的军备的想法。23号，菲律宾军方宣布，由于美国的提风中程导弹系统具备良好的功能性和可用性，菲律宾将购买提风中程导弹系统，以维护国家在专属经济海域内的利益。中共近年来在南海频繁进行军事活动，是以掠夺资源，与菲律宾士兵发生多起流血冲突。在这个之前，菲律宾在法国资金的协助下购买了舰艇，预计将进一步衡量预算，最快两年内与美国敲定采购设备的事宜。今年四月，美军在与菲律宾联合军演期间部署多套提风系统，目前这些设施仍然部署在菲律宾领土之内，对中共军方造成威胁。同时，菲律宾的士兵借助这个机会使用这种中程导弹系统进行军事训练，以获得实战能力。中共政府对提风系统的部署非常警惕，原因是该系统可以发射战斧攻击导弹，战斧导弹的射程超过1000英里，可以打击中国境内的目标。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中要求菲律宾尽快将美军系统撤离，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声明中说，菲律宾购置安全防御资源的做法属于菲律宾的主权，不受任何外国政府的否决权影响。菲律宾部署提风导弹进行联合演习是合法、正当且无可指责的。菲律宾陆军首长加利多指出，目前美菲双方已经就此军购交易展开了谈判。 X 平台博主 Official News 评论说，虽然中方谴责菲律宾购买导弹系统，但是菲国必须购买提风的理由就出在中共身上。中共国多次透过武力试图控制菲律宾在南海地区的专属经济区，菲律宾的船只亦遭到中共海军、海警或海上民兵船只的攻击。为了确保菲律宾的经济利益，菲律宾才不得不向美国购买提风系统。大纪元24号报道，在落马半年之后，西藏前党委书记吴英杰被逮捕。吴英杰是在2024年公布被查的第33名中管干部，他先前已经因为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中共最高检察院当地时间25号宣布，吴英杰因涉嫌受贿罪被捕。至此，中共十八大以来，西藏已经先后有6名高官落马，吴英杰是其中唯一正省级官员。吴英杰是在今年6月被查，12月被双开并移送司法部门。据明慧网报道，吴英杰在担任西藏党委书记期间，法轮功学员受到严重迫害。吴英杰至少在2起迫害案件中被列为参与迫害的部分主要负责人。美国国务院在2022年12月9号国际人权日前夕宣布，对65名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吴英杰，还有西藏公安厅长张洪波等人。有网友评论，中共官员几乎都是罪犯，中国都成了被罪犯掌权的国家。据 BBC 报道，今年早些时候，因为中共要在西藏金沙江兴建大坝，引发罕见的西藏人抗议。多年来，中共一直计划在当地山谷建造大型大坝及水电站，一旦建成，将淹没对西藏人具有特殊意义的村庄，包括保存着神圣遗物和佛教壁画的古老寺院。一名西藏人说，我们的祖先寺庙都在这里，我们世世代代都在这里，搬迁的痛苦难以承受，离开了之后，我们还能过上怎样的生活呢？虽然西藏人非常清楚中共镇压的风险，但是村民和僧侣还是决定抗议。据西藏人消息，当时很多人被拘留几个星期，有人遭到严重殴打。多家藏人权利组织认为，这些企业是在帮中共打压西藏人而获利，应停止藏区的一切大规模开发，国际社会亦应对这些计划实施禁令。23号，巴西政府指控中共电动车公司比亚迪的海外工厂对中国工人进行劳役， 生活工作环境非常恶劣，堪比劳工，要求比亚迪在当地的厂房停工。根据巴西劳动检察官办公室的声明，163名中国籍工人在严酷的环境下生活，待遇堪比建筑公司的奴隶。巴西当局表示，在东北部巴伊亚州，这些工人被建设公司扣住护照和薪资，瞓在没有床垫的床上，每31个人使用一间厕所，迫使他们每日一早起床提前准备工作。根据巴西当局的调查，这些工人暴露在强烈阳光照射下，皮肤明显受损，他们亦记录到多宗工作安全事故。很多人有时一星期工作七日，其中一名中国工人已经连续工作25日。巴西劳动检察官办公室指出，在巴西，这些工人的处境已经构成强迫劳动，很多中国工人有60%薪水被公司扣住，而且必须付出高昂代价才能够终止雇佣合约。如果不愿意继续，工人可能被扣除薪资的40%金额，自暗荷包回国，而且支付他们利时的旅费。这家工厂预计要在明年3月正式运营。而巴西政府进行的强迫劳动调查，要求工厂建设停工，当局很难想象这样的情况发生在巴西的境内。而比亚迪声称已经同涉案公司晋江建筑终止合作关系，致力全面遵守巴西法律。受影响的中国工人已被送到酒店安置，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